李长寿文集1954年第四册，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经历看神的选召，第五章，亚伯拉罕的经历，蒙召。二，蒙召的目的与过程。本篇信息我们要针对亚伯拉罕的蒙召再有些补充说明。前面信息所提关乎亚伯拉罕的事，还不能把亚伯拉罕所表征、所表明的属灵意义尽都阐明，只先就能摸着人的感觉的说了一点。至于那些不容易摸着人感觉的，我们没有提起。能摸着人感觉的，常常是浅的、小的、轻的；反之，那些不容易摸着人感觉的，往往是深的、大的、重的。在上一篇，我们看过亚伯拉罕蒙召的动机和能力，就是神的显现和应许。我们还要进一步更深的来看亚伯拉罕的蒙召如何连于神永远的目的。蒙召的目的、形象与权柄。神呼召人乃是为着他永远的目的。神永远的目的有两面，一面神要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，另一面神要人有他的权柄为他掌权。形象和神的荣耀发生关系，因为形象是为着彰显神自己，而神显出来就是荣耀。另一面，权柄的结果就是国度。我们的经历证实这事，当我们听见福音悔改信主的时候，就得着神的生命。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一直做工，一直长大到一个地步，使我们满有神的形象而显出神的荣耀。那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完全掌权的时候。临后三章十八节下半，把形象和荣耀连在一起，那里说，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，从荣耀到荣耀，乃是从主灵变化成的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到三十节也把形象和荣耀相连。神所预知的人，他也预定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当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时，就是我们得荣耀，同时也是神完全得着荣耀的时候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说，主耶稣基督要按着他那甚至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动力，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使之同行于他荣耀的身体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说，为着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。从以上经节可以看见，圣经总是将荣耀与形象连在一起，因此我们可以得着一个结论，就是生命长成形象，形象带进荣耀，这是圣经里一条主要的线。还有另一条线是关乎神的权柄，请记得，圣经里的权柄总是连于生命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伦发芽的杖，杖代表权柄，而发芽象征生命，这指明权柄是出于生命。形象如何是出于生命，照样权柄也是出于生命。启示录二十二章说到，生命水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宝座乃是神的权柄所在之处，生命水的河象征神生命的流通，这指明哪里有神的宝座，哪里就有生命的流出。同样原则，谁让神的生命通过得多，谁的身上就有权柄。另一面，亚伦发芽的杖给我们看见，权柄是出于复活，只有复活的生命才能带进权柄。试想我们身上有没有做王的光景呢？若是我们活在复活的生命里，就有权柄能做王掌权。虽然圣经提到做王，是指将来我们在国度里做王，但我们现今就可以预尝国度的全能。今天我们若让主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地位，主复活的生命就要带着我们先在地上为他掌权。所以在神儿女中间，在召会中，谁让神的生命从他身上通得过，谁活在复活里，谁就有权柄，唯有这个权柄能产生国度。神目的的达成。神救恩的中心是使我们得着神的生命，一面神的生命逐日在我们里面长大，直到成形进入荣耀，另一面复活的生命要带进权柄。启示录二十章六节说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，他们 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那一千年就是指国度说的。当初在神所造的一切造物中，亚当的生命是最高等的，因为他是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的。神要亚当像他，好彰显神的荣耀，神也要亚当为神掌权，好带进神的国度。然而首先的人亚当堕落了，神的目的在他身上无法达到，为此神来成为肉体，成了第二个人，成功救赎，将他复活的生命释放出来，也把权柄带进来，借以恢复神原初造人的目的。为这缘故，主教导我们向父祷告，愿你的国来临，必须有国度，神的权柄才能通行在其中，神的荣耀才能彰显出来。神在历世历代的工作，就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个国度，好在其中施行他的权柄，彰显他的荣耀，这是神永远的目的，是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所计划，在将来的永远里所要得着的。这个荣耀的目的隐藏在圣经深处，然而讲述的时候却不大容易摸着人的感觉。可以说，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在说明这事。开始时，创世纪给我们看见神的形象和权柄，到末了，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新耶路撒冷城也与神的形象和权柄有关。城中有神的荣耀，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，好像碧玉，明如水晶。这就是有神的形象彰显神。这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奴仆都要侍奉他，并且要与他一同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就是有神的权柄代表神。可以说，创世纪向我们揭示神原初所要得着的目的，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神所要得着的目的达到了。神的应许。然而在神目的的揭示与达成之间，人堕落了。人的堕落不只是一次堕落，乃是一再的堕落，堕落到一个地步，神的形象被人完全抹杀，到末了，人竟然要建造巴别塔，集体造反，推翻神的主权，以至于连神的权柄也没有了。这时神只好放弃他所造的人，而来呼召亚伯拉罕。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隐藏在他呼召亚伯拉罕时所给他的应许里。接着我们要来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。神头一次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记载在创世纪十二章二节，二节上半说，我必使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。这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第一大项是国，第二大项是福。国和福乃是亚伯拉罕所得着之应许的主要成分。二节中段接着说，使你的名为大，这仍然与国有关。二节下半至三节说，你也要使别人得福，那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必以你得福。很明显的，这些都与福有关。之后亚伯拉罕到了迦南的世界，神又向他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。这时神提起了地和后裔的问题，然而地和后裔还是连于国和福。地乃是国的领土，后裔是为着承受所应许的国和福。在十三章，罗德离开亚伯拉罕以后，耶和华叫亚伯拉罕从他所在之地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应许他说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。这一次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是地和后裔，以后神每一次所提起的应许内容都是地和后裔。地和后裔都与国和福有关，所以国和福乃是神应许里的两个主要思想。之后在旧约历史书里，我们看见以色列民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和后裔，在神所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上成了以色列国。因此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重要的两个项目就是国和福。国是关乎权柄的问题，福是关乎形象的问题。对于国与权柄的关联，我们很容易明白， 但是福和形象如何连在一起呢？请想想看，圣经中所描绘最大的福是什么？是多子多孙，多有田产和房屋吗？不，这是人天然的观念。关于这福，圣经里的记载是美妙的。加拉太书三章一到三节说，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你们接受了那灵，是本于听信仰，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五节，那丰富供应你们那灵，是本于听信仰。这里又提到圣灵，八节说，并且圣经既预先看明，神要本于信称外邦人为义，就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，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从以上经文，我们可以清楚明白，圣经里所说的福，乃是指着得圣灵说的。九节说，那以信为本的人，便和那信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二节说，我只愿问你们这一件，你们接受了那灵，是本于行律法，还是本于听信仰？这福音早已传给亚伯拉罕。今天一切像亚伯拉罕那样相信的人，就与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，也就是得着圣灵。圣灵进到我们这些相信的人里面，头一步的工作是重生我们，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。之后，神的生命要逐日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形，至终我们就能彰显神的荣耀。这就是神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福乃是与形象有关。凭恩典所生的后裔。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看见，无论是神所应许的国，或是神所应许的福，都与后裔有绝对的关系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必须有儿子，才能得着神应许的国和福。然而关键点是，这个儿子是凭蒙召的亚伯拉罕自己所有所做所能产生的，还是神自己产生的？从创世纪我们清楚得知，这儿子既不能由以利以谢，就是亚伯拉罕所有的来代替，也不能凭以实玛利，就是亚伯拉罕所做和所能的来产生。如果儿子是这样产生的，那就不是恩典。在18章14节，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？到了约定的日期，明年这时候，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这清楚指明，神来了才有以撒，神来了，以撒就出生了，这才是恩典。以撒的出生是叫神所应许的国和福得以成全，也就是使神永远的目的得以成全。所以这个生以撒的工作乃是为着达到神永远的目的，这个工作必须由神来做。难道坐在宝座上的神不能用他的全能叫撒拉生以撒吗？绝对能，但神不这样做。反之，他说，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每当我读到这里都觉得稀奇，因为以撒的出生甚至连于神的来临，与神成肉体的原则有关。基于这原则，以撒不仅象征基督，也象征神所要得着的众子，就是在基督徒里的众圣徒。这个产生基督和在基督里蒙恩者的工作，不是凭人自己所有所做和所能就能产生的，这个工作必须神来了才能产生出来。只有神来了，并且进到我们里面做我们的生命，才能完成他的工作。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恩典。全本圣经将恩典揭示的最清楚的是在约翰一章14节说，化成了肉体，直达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实际。17节又说，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这位耶稣基督乃是化成肉体的神来做恩典。在成为肉体之前，神为人造了太阳、空气，甚至预先替人预备居住的大地。然而这一切都不是恩典。可以说，在化成肉体之前，神替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神的眷顾，并不是恩典的本身。恩典本身乃是神自己。唯有神借耶稣基督来做人的生命， 做人的能力，神进到人里面完成他的计划，达到他的目的，这才是恩典。在圣经里，我们找不出一节经文说神在外面的看顾就是恩典，然而圣经却一再给我们看见，恩典乃是基督进到我们里面，是神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，所以恩典就是神进到我们里面，做了我们的一切。凡是关乎神的形象和国度这永远的目的，都不是你我凭自己能达到，乃是神进到我们里面，是他自己经过我们方能达成的。为这缘故，神不要以利以谢和以实玛利。以利以谢是亚伯拉罕自己所有的，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凭自己所能生的，二者神都不要。唯独以撒不是亚伯拉罕凭着自己的所有和所能生的，乃是因神来了而产生的，才是神所要的。这清楚指明，唯独神自己才是恩典的本身，神自己才能完成神的计划和目的。如果你我眼睛得着开启，就会看见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工作必须都是产生以撒的工作，才能够得上神的标准。神的工作是要把许多人磨成他儿子的形象，并且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。神若能得着儿子，就能得着国。神若能得着儿子，神的形象就能得着彰显。神若得不着众子，就没有神的国，神所应许的福也就无人承受。那些承受应许之福的人，就是神国里的百姓，也就是神的众子。原来是一个以撒，以后是千千万万个以撒，成了神所应许的国。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是以撒，我们的工作是要产生以撒，所以我们要看见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就是神所传给我们的福音。亚伯拉罕所听见的是应许，我们所听见的是福音。无论是应许或是福音，里面所包含的就是国和福。国与权柄有关，福与形象有关，都是借着生命得着的。事实上，亚伯拉罕所得着的和我们所得着的没有两样，若是有差别，就在于亚伯拉罕所得着的是一个应许，我们所得着的是一个事实，二者可以看作是一个福音。对亚伯拉罕而言，这福音还没有应验，所以是应许。对我们来说，这福音已经应验，不再是应许，乃是一个事实。亚伯拉罕所得着的那应许，需要生出以撒才能完全实现。我们所得着的福音也需要生出以撒，不光是在别人身上需要生出以撒，即使在我们自己里面也需要生出以撒，乃是神来了我们才能生出以撒。只有当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长大成形，我们才能产生以撒，结果产生国，承受神所应许的福，凭恩典达到神的目的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亚伯拉罕的子孙至终成了以色列国，他们在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地上建造圣殿。王上八章记载，当圣殿建造完成，祭司将约柜抬进至圣所之后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耶和华的殿，神因此得以显在以色列人中间。到了这时候，神的荣耀彰显在地上，神的权柄也通行在以色列人中间，可以说神永远的目的达成了。然而这不过是个小影，神永远目的最终完满的完成，乃是在新天新地。在那之前，也就是在现今的时代，神要对付你我，像当初对付蒙召的亚伯拉罕一样。当初神对付亚伯拉罕是给他应许，今天神对付我们是给我们福音。无论在亚伯拉罕身上或是在我们身上，都必须是神来了，必须是神的恩典，才能达到神的目的。今天无论是传福音或建立召会，都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所有的或靠着我们所能的做成，这一切都必须是恩典的神自己来做。神永远的目的在受造的人身上并没有达到，乃是在蒙召的人身上达到。这目的是如何达到的呢？乃是当蒙召的人把他自己所有所做和所能的都摆在一边，让神自己来做，让神从他身上经过， 让神自己生出以撒，生出儿子，神的目的就达到了。子基督一生出来，国就有了，福也来了，权柄和形象就都有了。所以这个工作乃是神自己做成的。在创世纪十五章以前，神还没有让亚伯拉罕学认识恩典的功课。亚伯拉罕不过学了一点信心的功课，他还不能学这个有份于神永远旨意的功课。要知道，亚伯拉罕吃得饱、穿得暖，和神永远的旨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连他搭一个帐篷、筑一座坛，也没有和神的旨意发生直接的关系。这一切只与亚伯拉罕在地上的生活发生关系。与神永远的目的就是亚伯拉罕所得着的应许并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因着亚伯拉罕是一个在地上为神活着的人，所以他筑坛献祭。因着亚伯拉罕的生活是反巴别城的见证，所以他筑帐篷。然而这些并不直接涉及神永远的计划。从十五章开始，不再提到亚伯拉罕个人生活的问题，反而开始提到与神永远旨意发生关系的事，就是在亚伯拉罕身上如何达到神的目的，这些都与亚伯拉罕如何成就神应许的目的有关。我们知道，以撒的出生乃是达到神目的的中心问题。然而，以撒的出生必须是神来了才能产生，凭着亚伯拉罕自己所有、所做和所能的，不能产生以撒，乃必须是神的恩典临到亚伯拉罕才能产生。所以在十五章之后，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就是认识恩典。恩典与神永远的计划有关。关于恩典，首先我们必须清楚，恩典与我们为着生存的生活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。事实上，圣经里所有提到恩典的地方都不是为着我们的生活，反之，恩典与达成神永远的目的有关。比方，你有好房子住，这是不是恩典呢？严格地说，这不过是神的眷顾。恩典乃是神自己进到我们里面，做了我们的一切。连罪得赦免，也不过是恩典的皮毛，还不是恩典的本身。至于病得医治、环境顺遂，都算不得是恩典。凡是算得上恩典的，都与神永远的计划有关。倘若一个人吃的是山珍海味，住的是洋房美屋，就说他蒙了神的恩典，那么保罗应该是最缺少恩典的人，因为他多次不得食，又饥又渴，赤身露体。然而保罗比任何人都蒙神恩典。在临前十五章十节，他说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。这意思是在为神产生种子这件事上，保罗比众使徒格外劳苦。接着他说，但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这与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所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彼此互相呼应。以天然的眼光和福利平安的观念来看，保罗真是一贫如洗，并且经常受苦受难。然而在召会历史中，保罗是最蒙恩的人。在神眼中，我们信徒都是亚伯拉罕。当日神所给亚伯拉罕的应许，今天已经当作福音给了我们。问题是，我们要如何完成神应许的目的，就是神永远的旨意呢？在亚伯拉罕身上，神如何不需要他所有、所做和所能的？照样在我们身上也是如此。在亚伯拉罕身上，如何需要神来了，以撒才能出生？同样，在我们身上也需要神来了才能产生子，并且需要他来了子才能长大。唯有如此，神的国才能来到，神的形象才能得着彰显，神应许的目的和永远的旨意才得以完成。一切都在于恩典，神来了，以撒就出生了。但愿我们在成功神旨意的事上，不凭自己所有的，不靠自己所做的，也不信自己所能的，学习在凡事上让他做我们的一切。但愿那位已经在我们里面的神穿着我们，经过我们，来完成他呼召我们的目的，使我们一面彰显神的形象，一面带进神的权柄。
这就是在亚伯拉罕的蒙召上所给我们看见的。蒙召的过程，接着我们要来看亚伯拉罕蒙召的过程。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两步，头一步是在乌尔，第二步是在哈兰。离开乌尔到哈兰，亚伯拉罕蒙召的头一步就是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哈兰。照圣经的记载来看，亚伯拉罕的举动很软弱。当亚伯拉罕和他父亲、妻子、侄儿以及他父的全家都住在乌尔的时候，有一天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给他一个命令，呼召他离开本地和亲族，一个是离开地方，一个是离开亲人。这里的本地是指巴别，就是乌尔，亲族包括他父的全家。然而当亚伯拉罕出乌尔时，圣经不是说亚伯拉罕出乌尔，乃是说他拉带着亚伯拉罕出乌尔。这证明亚伯拉罕没有能力和勇气出去，乃是他父亲带他出来的。为什么是他父亲带出来的呢？或许是他在等待他父亲。有时虽然我们蒙了呼召，但我们所亲爱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家人是我们没法舍弃的，我们常要等他们同意了才答应呼召。亚伯拉罕的情形可能也是如此。亚伯拉罕蒙召过程的两步，每一步都有一个死，死一个他走一步，再死一个他再走一步。创世纪11章28节说，哈兰死在他的出生地加勒底的乌尔，在他父亲塔拉之先。30节说，亚伯拉罕的妻子不能生育，这环境自然就叫他拉带这个儿子亚伯拉罕和孙子罗德。在这情形之下，他拉带着儿子亚伯拉罕、孙子罗德和儿媳撒莱一起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然而才走到半路就在哈兰停下来了。塔拉这名的意思是迟误，亚伯拉罕所以走得慢，就是受了塔拉的迟误。哈兰这地名意即枯燥，他们一停在这里就枯燥了，没有神的同在。什么时候你体贴亲人，只有两个结果，一个是塔拉，一个是哈兰。什么时候你违背神的呼召，把神的呼召搁在一边而顾到亲人，你所得的结果就是迟误和枯燥。所以亚伯拉罕只离开亲族，并没有离开父家，只离开乌尔，并没有走到迦南。这两方面他都只做一半。然而神不让亚伯拉罕停在哈兰，所以过不久他父亲死了，他才开始第二步，离开哈兰到迦南。亚伯拉罕两步的离开，每一步都开始于一个死，因为主呼召了再呼召，他就是不肯。亚伯拉罕撇不下父亲的结果，神就叫迟误他的父亲死去。父亲死后，神又对他说话，清楚点出，你要离开本地、亲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。亚伯拉罕不肯清清楚楚地跟随主，总是拖泥带水。这一次神指明要他离开父家，然而他从哈兰出来又带着他的侄儿罗德。罗德是父家的人，带着亲人一同蒙恩是对的，但神说要离开本地、亲族和父家，他就得离开罗德。日后亚伯拉罕所遇到的难处许多是罗德给的，同样我们今天在跟随主的路上所遇到的难处，也都是因着头一天所没有对付清楚的那些人事物。无论如何，亚伯拉罕总算到了迦南。神两次呼召，有两次的死帮助，一次是哥哥哈兰的死，一次是父亲塔拉的死。两次的呼召加上两次环境的管制，才把亚伯拉罕带到迦南。到了这里，他蒙召的过程就完备了，他道道地地是个十足蒙召的人了。